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使徒保罗已经把福音的信息清清楚楚地传到以弗所这座城市了。他在以弗所服侍了大约3年的时间，在那里建立教会，培养领袖。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最后，保罗与以弗所亲爱的长老们道别，而且是长长的道别。事实上，这是《使徒行传》当中唯一一次路加为了我们而记载了保罗讲给基督徒的信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吸引人。保罗对以弗所的基督徒，也就是教会领袖说的这些话，是新约圣经中记载的保罗一生当中最动情最感性的时刻。如果你以为成熟的男人从不落泪，你将对今天的信息感到惊讶。如果你觉得真正的男人从不对别人展示炙热的感情，那你是没见过保罗。如果你觉得成熟的基督徒一生都清心寡欲，没有烦恼，没有忧愁，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使徒保罗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4章16节当中，保罗写道，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直白的说，就是你们要模仿我的生活。还有，如果你觉得成熟的基督徒总是很清楚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总是相信神的计划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也会对保罗的信息感到惊讶。在这段长长的道别当中，保罗详细地讲解了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基督徒说话办事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将讨论保罗这段长长的道别中的几节经文。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将从中总结出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4个要素，也就是真真正正与众不同、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的4个要素。好，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来看20章第17节，《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在接下来的讨论里，我们将会研究保罗交给长老们的挑战和责任。长老是教会的带领者及管理者，他们要警戒教会远离那些试图欺骗教会的假教师，保护群羊，远离保罗在第29节当中所说的那些试图伤害羊群的凶暴的豺狼。此外，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将会看到真正的教会的敌人，撒旦的诡计。他要毁坏教会，如果毁坏不成，他就欺骗，如果欺骗不成，他就毁坏，如此循环往复，步步为营。稍后我们会更详细的讨论这一点。现在就请大家接着看第18节， 20章第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换句话说，就是长老们，在这三年里，你们应该非常了解我的为人。也可以说，如果有人了解真正的保罗，熟悉保罗的工作，知道保罗在意什么，烦恼什么，那一定是你们这些长老了。那么，长老们从保罗身上观察到了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19到21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句话的结尾。保罗经常使用很长的句子，他用这句话对过去做了总结。他说，在过去的三年里，你们都看到了，我一直在服侍主。这里的服侍也可以翻译成名词，主的奴隶。保罗非常喜欢用这一措辞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他把自己看作是基督的奴隶，或者是希腊语中的 doulos， 也就是契约仆人。这种仆人自愿终生依附于主人，服侍主人，除了主人赏给他的东西以外，他一无所有。保罗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依附于神家的契约仆人。保罗曾在以下经文当中说自己是仆人。罗马书1章1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加拉太书1章10节，他说，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腓立比书1章1节，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那么保罗是怎么做基督的仆人的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第一个要素是正确的态度。请大家再看一下第19节，服侍主凡事谦卑。首先，保罗说，我完全谦卑的服侍主。等一下，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好像非常骄傲，他好像是在说，你们都看见了，我一直完全谦卑的服侍主。这样说难道不是显得保罗很骄傲吗？有谁说自己完全谦卑的服侍基督的同时而不带着骄傲呢？谦卑所对应的希腊语词是个复合词，由15个字母组成。这个词很长，我不想读出来，免得我又骄傲了。这个词表示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另一方面又认识到神的大能。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评价。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当中，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是部分的需要耶稣基督，而是完全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暂时需要他的能力，而是永远需要他的能力。真正的圣经中的谦卑，就是知道我们多么需要神，知道神有多么伟大。保罗说，我服侍神时，深知我要完全依靠他的能力才能看见果效。所以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正确的态度。卓有成效的基督徒，他 第一个要素就是正确的态度。反过来，那些总是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讲不了道，我不能在那方面服侍主，我什么都不行，这样的人才是不谦卑的人。事实上，这种人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他其实是想通过自怜自谦而获得肯定和赞美。第二，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第二个要素是感性的灵。感性的灵，保罗说他是基督的仆人，谦卑的服侍主，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让人感到意外了。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保罗把他在以弗所的事工形容成一场感情事工，因他常常落泪。是什么让这位伟大的使徒、伟大的护教士落泪呢？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至少为三件事落泪，下面我来一一说明。第一，保罗为不信的人忧伤。罗马书九章二到三节说，保罗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呢？第三节解释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想象一下，保罗为没有得救的犹太同胞深深的忧伤，以至于他情愿放弃自己在天国的位置，永远待在地狱里也在所不惜。保罗为这些失丧的灵魂而伤心落泪。这是保罗落泪的第一件事情，为那些不信的人忧伤。第二，保罗为悖逆的犯罪的信徒忧愁。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当中，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第三，保罗为福音的仇敌对教会的伤害而忧伤。保罗为福音的仇敌对教会的伤害而忧伤。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当中，保罗这样写道，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把他的全人献给了教会，带着眼泪教导劝勉教会。你曾经为你的教会落泪吗？要想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样子，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自己，同时还要有感性的灵。第三，我们还要坚忍不拔。请大家再看一遍《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十九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保罗为之流泪，为之甘愿付出生命的人，正是那些想置保罗于死地的人。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当中，保罗列举了他所忍受的试炼，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神原本可以不让保罗经历这些苦难，但事实上，他让这些事都发生在了保罗的身上。保罗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忍受住了所有的试炼。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另一位年轻的宣教先锋詹姆斯·卡尔福特也忍受住了。他和他的团队决定前往斐济岛服侍那里的食人族。途中，船长极力劝阻他不要去。最后，船长绝望地哭着说：“孩子，如果你们去那里，你和你的伙伴们都会没命的。”卡尔福特回答说：“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死了。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死了。”第四，坚韧不拔的精神会带来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最后一个要素，也就是坚定不移的事工。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这最后一个要素。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当中，保罗继续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注意第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也就是说，保罗其实有理由避讳一些真理，因为有时真理不仅难听，而且难传。但保罗说：“我没有一点儿都避讳隐瞒。”事实上，保罗不顾真理带给人的不舒服，毫不避讳地传讲神完备的教训，包括要求人从罪中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意味着所有权上的巨大转变。过去你属于你自己，你的欲望，你的计划，你的意志，现在你是基督的奴隶，服从他的意志，成就他的计划。保罗在事工上坚定不移，不仅不顾人心里的不舒服，而且不顾文化上的偏见。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保罗把真理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犹太教文化的，因为犹太教文化视外邦人为堕落污秽的人。但现在的教会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著名的印度圣人甘地在他的自传里写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自己在英格兰学习期间曾被福音深深感动，并且认真地考虑要改变信仰，成为一名基督徒。你能想象得出，如果圣雄甘地从印度教徒变成基督徒，会给印度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吗？甘地说，福音清楚地显明，基督教为划分印度人群的种姓制度提供了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所以，在某个周日上午，甘地决定去教会参加礼拜，问一下牧师关于救恩的问题。然而，当甘地走进教会时，接待员不让他入座，并且告诉他说， 他应该去别的地方和自己人一起敬拜。听了这番话，甘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甘地写道，如果基督徒也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那我还是愿意做个印度教徒。埃德温·马卡姆写过这样一首诗，有人画一个圈，把他人排除在外，嘲笑他人的种族和地位，但基督用爱赢得人心，他画一个圈，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这就是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四个要素。第一，他要有正确的态度，也就是谦卑。第二，他要有一个感性的灵。第三，要坚韧不拔。第四，坚定不移的事工。现在保罗的视角从过去转向未来，他下面要说的话有两个重点。第一，保罗前方的道路是不确定的，请大家看第22-2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神亲自拣选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伟大使徒保罗都不能确定将来的事情，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这难道不鼓舞人心吗？请大家再看一下第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他的道路和你的道路一样不确定。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当某个人下决心做永生神的仆人，做一个卓有成效的基督徒时，以为神会铺开红地毯，说，好了，我所拣选的仆人呢，接下来我要做这件事，下周你要做那件事，接下来会发生这样的事，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对于将来的事情，你会常常不确定。做主的仆人意味着不理解也要顺服，看不见未来也要信靠他。保罗前方的道路是不确定的。第二，虽然保罗前方的道路不确定，但他里面有清洁的良心。请大家看第25-26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保罗似乎借鉴了以西结书33:1-6当中守望的人的处境。守望的人负责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吹响警戒的号角，一旦发出警戒，他就不用对被警戒之人的性命负责了。所以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已经吹响了神将来审判的警戒号角，我已经吹响了神恩典的福音号角，整个以弗所都听到了。保罗的榜样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挑战呢？我们的城市需要从教会这里听到警戒的号角，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也需要从我们这里听到警戒的号角。 最后，我想用两点具体的应用来总结今天的信息。卓有成效的基督徒的两个特征是，不论结果如何，都愿意维护真理。不论结果如何，都愿意维护真理。第二，不论有无保障，都愿意跟随圣灵。虽然圣灵没有补足保罗各样的需要，没有保证保罗的安全和舒适，也没有照亮保罗前方的道路，但保罗还是充满激情，孜孜不倦地传扬神恩典的福音。如果我们能给那些因罪恶之毒而威胁生命的人带去一剂解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此充满激情吗？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最终存留下来的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尽管有眼泪、试炼以及不太吸引人的专访文章，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我们所过的生活，都将成为自称为基督仆人之人的宝贵遗产。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